好，我们今天是九月七号哦，九月份的第一个新第一次的聚会啊，我们是礼拜三的这个中文的聚会啊、继续讲啊、路加福音，我们今天讲第八章啊、第八章呢，嗯，我今天啊、讲的主题是耶稣的神迹事工啊、讲耶稣行神迹。啊、其实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记载了很多很多耶稣怎么去医治医病赶鬼啊、行个这个神迹。今天我在第八章里面其实很快，但是我们一共有四个故事，四个事件发生了哈。你看耶稣真的是很忙啊，虽然他在地上面的服事真的是只有三年多的时间，不长。他公开的服事，出来公开的服事只有三年多，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使命是传讲天国的福音，对吧？耶稣来了，他要传讲福音啊、传道啊、但是他也伴随着啊、医病赶鬼行神迹这些事件哈。从这些事件我们来看到一个，他彰显他真的是那个弥赛亚，神高的那一位，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啊、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到的奇迹的事工在 路加福音第八章有四个事件。第一个是平静风浪、啊、第一个呢他医、第二个他是医治了被鬼附的人、啊、第三个他战胜了什么疾病和死亡。所以其实我们来看这个耶稣人物哈，这个弥赛亚，他的能力是超越了被造的世界，他的神迹不是单单是神迹哈，他彰显跟我们教导一个真理，就他的神迹，他是神啊，其实耶稣是神，三位一体嘛，圣父圣子圣灵哈，圣子他是神，他有超越被造世界的能力。第一个他超越的自然界，在平静风浪当中他超越了自然界这个领域，然后鬼魔的领域他也超越了，最后疾病还有我们人最害怕的是什么，死亡、啊、跟亲人分离，耶稣也战胜了。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圣经里面是怎么去教导，又就记录了，通过记录、啊、耶稣的这个、啊、他活在世界上当时的这个情景、啊记录下来。所以今天我们就有福音书，我们来看哈啊，第路加福音第八章的二十二节那里啊，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然后门徒就叫醒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了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了，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了他。所以你看圣经的记载，就一段的经文就把那个晚上发生了这么可怕的事情就记录下来了。哦、一个是耶稣真的是很累、啊、做那么多事情，所以在这个摇啊摇啊在船上面他就睡着了，本来是风平浪静的，但耶稣其实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 Let's go over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lake， 其实就是在风暴发生以前耶稣已经吩咐了门徒，我们要我们的目标是要到对面去。哎，但是在 A 到 B 这个时候就发生了这个风暴了，对吧？我们人生也是这样子， B 一定会到达的。哎，就是在这个风浪当中，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就是试炼就来了哈。先说一下当时发生的这个事件呢，是在加利利湖。好，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一个内陆湖，是在现在讲的这个中东地区耶路撒冷的这个北面哈。耶稣刚开始侍奉的时候就在那个加利利湖的旁边，因为他出生的那个拿撒勒啊，不是他出生，不是他长大的那个地方，他的家乡吧，他是从拿撒勒来的，记不记得那个拿撒勒是一个 很不起眼的一个村庄，小乡镇这样子，他就离那个加利利湖不远，所以很熟悉那边的而且这个加利利湖呢，它是低 比那个海平面还要低，所以很奇特的它的那个地理状况。其实到了现在，他们说现在以后我们有机会应该去耶路撒冷，去这个圣地去看一下，去游一下这个加利利湖，还有那个鱼吃了，他说那个鱼也是小小的但它很独特，这个湖呢低于海平面，然后周围呢有那个高山，所以你们想象一下那个热空气是往上面升的，大家知道冷空气在下面，所以它就是这种有高山的又低于海平面，就是这种冷热空气很容易就翻腾那个湖水，所以突然间就有那个风暴，他们说现在还是那样子，所以当时有突然间有这个暴风，而且很有意思，记不记得他的门徒里面有几个是打鱼的，你想想连他们都害怕的话，那真的是很可怕了，那个风暴然后很危险，甚是危险，船都满了水，要沉了那个船门徒这个时候就说我们要丧命了，夫子叫醒他了，然后耶稣起来呢怎么样，他斥责了那个狂风大浪，就平静了风浪，就这么简单好像就这么简单。其实有人就说其实这个狂风大浪有点像那个鬼魔鬼我们说经常有那个试炼，有不同的人生很多的这个风浪，有时候有些呢这个风浪是一个试炼，有些呢其实是这个撒旦魔鬼在工作因为我们马上就要看到，其实他渡到湖对面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方叫做格拉森，那个就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人。其实这个风暴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是一个鬼魔在作怪不让耶稣和这些门徒到对岸去在阻挡他们所以耶稣斥责了他，连自然界这样的一个风和水都要听从他，连门徒都又惧怕又稀奇但耶稣问了他们一句什么话呢？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这些门徒其实已经什么撇下了所有的一切跟从主耶稣的了，不是像我们这样子小信的还没有信了或者怎么样但这些已经跟从了他而且 又是打鱼的很有经验的这个渔夫，他们害怕了所以耶稣就问他们，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我们经常说耶稣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他经常会问问题的他问很好的问题，很简单，但是又 让人思考的，让人真的是去反省反思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帮助他们去成长你们的信心不是只是看着这个风暴，我在这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所以这个是 一点，我们看到耶稣他的神迹能够平静这个巨浪他的这个大能。然后下来呢他们真的过去了风暴平静了，他们过到那边去了可以松一口气了松一口气怎么样，一上岸就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不穿衣服，不住房子，而且什么住在坟墓里面，害不害怕？哇，真的是我们一般就说走过坟墓不要去看但是我跟你们说我曾经去过，其实你们有机会可以去一下，去 Monterey， 去那个叫做什么地方 Pacific Grove， 有那个地方 Monterey 上 它一个 Grove， 一个半岛，一个海边吧，就是在海边。然后呢我发现的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我们孩子很小，你看在 Fresno 嘛，都喜欢带着孩子出去度假到海边去，这个是好几年以前了，我们 Amy 刚刚出生的时候那个是成为了我们家的这个小女儿，当时她就说她 birthday 她总是要去那个地方过，现在不去了，我说她小的时候，因为她很好玩嘛，那边就在海边。然后呢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呢其实蛮不错的，它是一个 suite 这样子， 但是他旁边就有一个坟场，一大片的坟场，真的是依山傍海。你会看到其实美国的坟地是最美的地方，就在那里。中国不是，你不敢去，你还住在旁边。我那天晚上就住在那里，而且还有风暴。那天晚上哇，然后下雨打风，然后我们是住在二楼，然后其实我们开窗就是坟场，就看到那个坟场。害不害怕？其实我不信主以前肯定害怕，我不信主自己待在家里我都觉得床底下会有东西的，但我信主以后我不用害怕，主耶稣同在，怕什么？耶稣连鬼都可以赶，我说不怕。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在那里啊，当然了，很那个风还是很大的，很害怕那个，因为很薄嘛，那个很老的房子，然后它那个墙都是很薄，好像都要吹进来了那个雨水，就孩子那时候也睡了，好像我就在那里祷告吧。我说，哎呀，神真的是有这样一个地方，因为你会听到海浪声。然后那个哇，狂风大雨，但你有那个平安。就往往其实真的是人就在这风浪当中，在疾病当中，在无助当中，在绝望当中的那个信心，啊，真的是那个真的才是喜乐和平安。你一帆风顺的时候，你那个喜乐平安往往有时候可能是掺了水，有时候是假的。哇，往往你在那里，最难过的时候。有主的同在，那一个真正的才是风浪里面的平安。我们在这里说啊，这个赶鬼怎么办呢？啊，这个他见了耶稣啊，你看连鬼都认识主耶稣哈。28节那里他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啊，然后呢，耶稣呢就吩咐巫鬼从那个人身上面出来。因为这个鬼很厉害，屡次抓住他，他又常常被人看守，还用可怕到什么，用铁链和脚链捆住这个人，他都能够把这个锁链挣断。然后呢又被鬼赶到这个旷野，住在这个坟墓里面，就这么可怜的这个光景。然后耶稣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耶稣赶鬼很有意思的，你叫什么名字？清楚。然后他说，我名叫群。哦，这个群呢其实在英文里面叫做 legion。 legion 呢其实是当时古罗马军团的一个名称，他们说这个军团 legion 群呢大概有6000个士兵，非常厉害的这个鬼魔，非常的强大，我们真的是想象不到，非常想象不到。唯一想象得到的是什么呢？有一大群猪在山上面吃食，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肯定是外邦人的地方。猪对于以色列人是不洁净的东西，大家知道在旧约里面他们碰也不能够碰，更加不会去养猪，他们不会吃猪肉，这个是他们认为猪是不洁净的。所以我们这个故事其实发生在一个外邦人居多的这样一个地方，连魔鬼也认识耶稣，称他为至高神的儿子。然后呢他就求这个耶稣不要把他们，不要吩咐他们到这个无底坑去。无底坑是什么？其实无底坑的是拘禁群鬼甚至撒旦之地的这样一个地方。在启示录后面，最后圣经新约最后的那个启示录面曾经有讲到这个无底坑，他们不要去那个地方。然后他们说呢，就求耶稣准他们到那一群猪里面去，耶稣就准了他。你看耶稣的权柄在这里了，对吧？在鬼魔这个领域当中，他能够把鬼从人身上赶出来，他要赶到哪里就赶到哪里，就赶到猪那里去。哇，这一下就热闹了哈，非常轰动了，一大群猪啊，被一大群鬼这样子附在他们身上面，这个猪呢就跌下了山崖，头在湖里淹死了。壮不壮观的？肯定非常的壮观，非常的，用现在的话来说，肯定非常的吸引眼球，可能，叫做什么？ 肯定火了，要是人家拍一个什么录像一上这个微信一上什么朋友圈里面就肯定就火了。一大群猪把这个相当于6000个士兵这么大的一个鬼魔啊，耶稣就通通把他们赶走了，投在海里死掉了。然后放猪的人看见那肯定害怕，那就回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哇，整个真的是从城里到乡下都轰动起来了哈，因为怎么样，财务损失很多，他们就靠这群猪，可能整个村就靠这个猪来养活命了哈。啊，怎么样，大家都出来是怎么一回事啊？到了耶稣这里看见那个人了，对吧，众人出来，群众都出来了。所以耶稣有时候他行神迹，他会行在用最适当的方式，最适当的时候传讲他的信息，他就彰显了我是弥赛亚，我能够胜过恶魔的这样子。你看那一 大群猪就白白的被这个恶魔缚住了，滚到山崖下面，跌到湖里面，大家都看到的这个哈，不是说哎我让你消失了，哎就消失了，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对吧？你看他用这一群猪来看到了这个鬼魔非常可悲的这样一个下场，然后什么，耶稣得胜了哈，对啊。然后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就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哇，这个就是见证，活的见证。而这些群众呢，他们害怕，他们害怕啊，看见这事便将那被鬼附的人怎样得救告诉了他们啊。他们看到，但是他们就是格拉森了这个地方，外邦人居住的地方，目睹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们害怕得很，就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你看到，哇，为什么这些人不相信？一个，他们是这些外邦人哈，神的掌管啊，什么时候他们会得到这个神的恩典，这个神的掌管当中哈，而且他们大概也是像我们常人一样吧，哇，我的一大群猪，我的这个食物链哈，我本来要杀猪过年的都没了，本来是要卖猪买吃的都没了，对吧？经济损失非常大，你在这里再留一下，再赶一下鬼，那我真的是真的啥都没有了，对吧？所以呢就求耶稣离开他们哈。然后呢这个人哈，被医治的这个人呢，他怎么样？他恳求和耶稣同去。你看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多年的捆绑，被这个这么恶的一个鬼魔捆绑着这么久这么惨，终于得到了释放，他肯定要跟随耶稣了，对吧？要跟随耶稣。而耶稣呢，他就说他打发他回去，耶稣怎么吩咐他？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个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耶稣可能就是最后一次到这个地方了，他要走。哎，这个人，这个被鬼附又被耶稣亲手医治的这样一个人，可能真的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宣教士，在外邦人当中，他就是传扬耶稣医治的大能啊。所以你会看到，哇，真的是，耶稣真的有他的美意，很多事情他有他的美意。他来了这个地方，他就让这个人医治以后，你去传扬我的名。但我们下来他医治了这个死了的女孩复活以后，他叫那些人不要去说，不要说这件事，不要把这所做的事告诉人。所以你会看到，哎，真的是耶稣，真的是他掌管哈，他有他的时间，最恰当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哈，按照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呢，怎么样，他平静了风浪，他赶了鬼下来，马上就怎么样，他要胜过疾病与死亡哈。这个血肉的女人，这个死的女孩是怎么一回事哈？耶稣回来了啊，他从那边赶了鬼也回来以后，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其实他又回到了这个犹太人有会堂了哈，一个管会堂的人，在这个叫做雅鲁，就俯伏在他的
跟前哈，会堂是其实当时他们犹太人有会堂哈，是负责这个一般的这个行政的事务啊，安排这个谁主日的正道啊，这些敬拜安排这个这样一个管理的这样一个人哈，很有地位很有身份的，他来到主的面前，他肯定听过主耶稣的，知道主耶稣是谁啊，他说他的独生女儿，唯一的一个女儿，十二岁了，快要死了，他求耶稣到他的家里去哈。那耶稣在走的时候，你看耶稣去哪里，当时耶稣很多人跟着他，为什么？因为他医病，他赶鬼，他行了非常多的神迹。我们以前就说他很热闹嘛哈，有看热闹的啊，有可能也有相信他的，对吧？他更多的是有点像我们现在微信群里面看瓜的群众，就看热闹吧，看着他会怎么样，哦，又有一个这个十二岁的女孩将要死了，看看她要做什么哈，就拥挤着她。哎，她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个人能够医好她。她就来到耶稣的背后，摸着她的衣裳水渍，血漏一刻就止住了。很简单，两三句经文就把一个十二年血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女人的医治记录了下来。好，我们来看这个血漏的女人什么怎么回事啊？十二年的重担，什么重担？有病痛的折磨，一直的漏这个血漏啊，这个血没有止不住，这个很虚弱，这个人肯定非常的虚弱，疾病的折磨，对吧？钱财的耗尽，为了医病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明天或者退休，根本就不要说退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过下去了哈。而且呢，还有一点更可怕和可悲可怜的，就是他受人的鄙视和孤立啊，因为以色列犹太人他们认为血漏有疾病的这些人，特别是有血哈，他们就说比如妇女行经的时候是不洁净的，不能够去敬拜神，不能够在圣殿里面的。所以你看他十二年可能人碰都不敢碰到，因为你碰了他就是不洁净的哦。所以你会来看到他的那种绝望无助，其实我们真的是想象不到，被人排斥，被人家特别是在一个这样子重视一个社群社区生活的一个家庭生活，这么人与人之间非常，你会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是有什么喜庆啊，有什么庆祝啊，他们敬拜都是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群体的生活跟现在我们拿着一个手机我一个人过没关系，根本我们想象不到，当时是一个群体的生活，你被排在外面，你说痛不痛苦？就不单只有这个病痛的折磨，孤独，没有钱，穷，别人看不起啊，去到哪里人家都躲开你啊，他就因为人多他才可以偷偷的挤在那里啊，人不多可能他都不可以出现的哈啊，然后哎，他一摸他，但是就在这个叫做我们说绝望无助之中的盼望和信靠啊。这个故事其实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有记载，里面他有一句话，其实这个妇女她说只要我摸她的衣裳就必痊愈，就是她的信心，这个就是我们信心的榜样，她非常的谦卑啊，一个谦卑的见证，你看后来她就俯伏在这个耶稣的面前战战兢兢的，然后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这个非常的不容易的，非常的不容易，承认我的不洁净，承认我的软弱，承认我的救我，那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一摸我医治了，我洁净了。其实我们也会看到一个，看到耶稣的大能，他的医治是立刻的，一摸他就好了，即刻的，而且不单只是肉体的医治，还有一个公开的洁净啊，一个社群关系的一个恢复，被接纳他回来，不要在那里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再回到这个社群当中， 欢迎他回来。耶稣为什么要问那句话，摸我的是谁？他肯定知道摸他的是谁，对吧？他神的儿子。然后呢，那个彼得又来了，他说呀，夫子，众人拥拥挤挤靠着你，这么多人摸你的是谁，有重要吗？对吧？耶稣就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其实他就要鼓励这个女人站出来，哦，公开的，你已经洁净了，哦，他怎么样对他说？四十八节那里非常的美，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哇，你看那样的关心女儿，哦，有 那样疼爱她，怜惜她，可能她这么多年来都没有人跟她面对面讲过一句话，而且还称她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可以得着这个平安了，在我里面有这个平安哈。这一句话记不记得我们上节讲到这个那个用那个香膏膏耶稣的脚的那个女人，她也是一个罪人，然后法利赛人都不要她的啊，这个不洁净的不能够跟她在一起，结果她来了，把最好的最宝贝的香膏给了耶稣，而且洗她的脚，用泪来擦干，用头发来擦，非常爱，就耶稣的那种爱，哦，然后耶稣也是一样，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你会看到神的那种仁慈，那种恩惠，真的是无时无在哈。然后我们来看到雅鲁的女儿怎么样？哎呀，她死了，就是在这个当客当中哈。还说话的时候，有人就从管会堂的那个雅鲁的家里回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他们还是叫耶稣叫夫子哈，叫他是老师。很多做教导的工作哈，耶稣讲了一句话，怎么说？今天我们都要记住的，不要怕，只要信。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就到了他的家，然后他跟他一起进去，你看他要拣选了他三个最靠近他最靠近的门徒当中的门徒哈，大家都知道了，彼得、约翰、雅各这三个他的最靠近的他这个门徒，他的核心圈，常常说耶稣有一个核心圈的，然后带了这三个门徒还有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怎么样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不相信耶稣，很可惜，有时候真的是人就是总是按照人的那个理性啊，死了就死了，你还说他睡着了，对吧？但是在神里面万事都能哈。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他的灵魂便回来，他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他吃东西能够吃东西，真的是耶稣复活的时候也吃了，也吃东西的哈。你看真的是不是一个魂，是有血有肉的人需要吃东西的他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你看这个时候耶稣有他的时间表，他还不到被出卖的时候，他还要继续传道，医病赶鬼，传讲天国的福音，所以他说不要把这个事情传扬出去，不然的话会引起很多的轰动，会引起法利赛人的就来反对他，又来抓他，这样子说时间没有到他在外邦人的地方，他就叫那个被鬼附的又医好的那个人，你尽管去传说神传扬神为你做了何等的大事，那个是在外邦人的当中，因为耶稣不会再回去了他交代这个人去为他传。然后呢到了以色列这个地方医治了这个管会堂的女儿从死里面复活，他就吩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你看神的他有他们的那个 timing 这样子。所以我们来看耶稣的能力，今天来看耶稣的神迹他的能力能够什么超过了自然界的领域，平静了风浪鬼魔也要听他的鬼魔的领域他超越了，他还超越了什么疾病和死亡我们这里很有意思这里讲 耶稣的治愈啊，他我特别来讲最后一个事件哈，他从让这个雅鲁的女儿从死里面从死里复活。哎，他的治愈没有发生在女孩病重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死了以后。为什么？很简单，其实一方面彰显了耶稣对于死亡的那个超越，因为他是弥赛亚，他是神，他有那个权柄。另一个方面，其实我们今天能够学习的，其实就是表明我们世界上面是有苦难的。我们信了主以后，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就像这个死了女儿的这一群人，他们的家人还有亲戚都在那里哀哭捶胸，都要经历死亡，我们还是有眼泪，有悲伤，有疾病，有死亡。耶稣没有教导我们去逃避或者是否认世间的苦难，不要，你不要想就行了，你不要去管他就行了，我就读经就行了，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基督徒是活的基督徒，我们也是有血有肉，有眼泪有欢笑的，耶稣基督怎么在约翰福音，他说他没有教导我们去逃避或者是否认，他怎么教导门徒和教导我们的，就是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他怎么胜了世界？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对吧？然后被钉死，他经历了死亡，他亲自经历了死亡，然后被埋葬，他到坟墓里面去了，对吧？他从天堂这个神的同在下来，有一首歌以后要唱，真的是非常美。他是从天堂下来到人世间，到人世间怎么样？被打，被骂，被唾弃，最后上十字架。从上十字架以后到坟墓里面，到坟墓里面他复活了，最后他升天了。你看他走了这一遭的路33年，时间不多，但是他给我们真的是他在世上的公开的服事3年多，主要的工作是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他当中伴随着医治赶鬼，使死人复活等等的神迹，我们今天讲了，通过这些神迹，耶稣表明了他独特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救赎主。今天他仍然在我们当中施行救赎医治的工作，如果我们当中在线上面的听到我这个信息的也好，你还在犹豫不定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的话，那你要记住，耶稣对那个管会堂的雅鲁，我们今天故事里面有讲到的，他怎么说？不要怕，只要信。而且他对血肉的女人所说的，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这世界是有苦难，但在耶稣里面我们有真正的平安，或者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又往往纠结于某些的困境，某些的疑惑当中。其实我们说不信和有疑惑是两码事，我们信了以后还是会有疑问的。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读经，要学习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祷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带着疑问来到他的面前，主啊，你在哪里？我的病什么时候你才医治我？对吧？我们总是有这样子，为什么我要经历这样的事情？但像那些曾经，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学习，今天好像他，我们刚才说了哈，他的门徒怎么样？撇下了一切，跟随耶稣，但是他们遇到风浪就胆怯了，其实我们同样也要回答耶稣的问题，今天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好，我今天结束我今天的这个正道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主，感谢你的话语在2000多年前 啊，主耶稣基督真的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啊，有真理，有恩典，丰丰富富，无一缺乏。求主啊，藉着啊今天的信息啊，能够把耶稣基督这一位的弥赛亚神的儿子这个真理，让更多的人能够明白，明白以后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啊，做我们生命的救主，能够跟随他，能够撇下一切跟随他。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很多的无奈，很多的绝望的时候，我们能够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就像门徒在风浪当中，其实我们都需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面，而不是看着我们周围的风浪要把我们淹没了。主啊，是主你的恩典，你的救赎，你的大能拯救我们扶持我们每一天用你的右手扶持我们，我们因着信来到你的面前称你为主。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